收听半影 FM， 我是创始人杰特。半影是一个关注中国女性创造者的平台，我们希望发掘创造中的女性力量。作为半影旗下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也是一个聚焦女性与艺术相关议题的社群。在这里，每一位有故事、有想法、有表达欲望的你，也可以拥有一个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如果你有兴趣上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期待听到你的声音。作为一个音乐人啊，有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别身份而受到一些限制或者阻碍？
讲实话来说，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是我最开始的感触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女性制作人和 DJ，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阻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性别没有特别强的，甚至会有时候说，为什么不是个女 DJ， 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能他们也想看一些更新鲜，或者是说我很少，就是像之前比较少见的一些面孔之类的。但我觉得性别来讲其实还好。
其实提到女 DJ 这个事儿，咱俩也聊过。
包
括其实我很早期的时候做活动，我也专门要求过女 DJ， 但是当时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在做这个女性主义的平台，而当时是因为我的一些受众，他们可能需要一位这种固有印象中的，就是他们所期待女 DJ， 比如说身材很好、很火辣，然后可以很好的调动现场直男的一些情绪之类的吧。
说的够完整。
对，然后我就会，其实咱俩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行业中的性别红利嘛。包括可能有一些酒吧的老板，他们在请女 DJ 的时候也会就是列出这些要求，不太要求你的音乐素养，但是他很要求你的外形，
要求你的身材和身高。
对对，所以关于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上次有一个节目也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大概我觉得我想法没有变，我就是觉得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真的有点像，因为你一旦对这个东西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那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品，然后开出一个价格嘛，满足这个需求的，然后就可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职业的人，那就觉得符合这个，甚至可以又认为它是一个性别红利，那他就愿意这么去包装自己。这个在社会很正常，
很普遍，
因为我觉得职场上也有这种。
当然每个行业都有。
职场上面也会有更漂亮的一些人，更帅的一些人，就是颜值更高的会得到倾向，比如说啊，我就喜欢他那个颜，我看看他，我所有需求都可以就是让满足，对，做好聊这个事儿抽成。对，我就这个有一点就是那种，所以导致很多那种什么就是面容焦虑什么之类这种的，对吧？他现在有对自己外貌焦虑外貌焦虑这种的事情。其实我无法说我怎么觉得，我觉得对一些长相平平的人，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自己长相平平的人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但你又不能否认他还存在，然后你又得适应社会的规则。哪怕去整个容会有这种情况的。我觉得我还见我之前最开始初入职场的时候，还有一些专门会有跟你讲说，你要不然打扮漂亮点，不是跟我讲啊，可能是跟别的同事说你打扮漂亮点，你这样子的话你好聊你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放在 DJ 这边也有时候也会，哪怕在男 DJ 也是这样。
要帅才能，
对，帅什么身高1.8米以上也会，就是稍微那什么点的，人家看了一个简介说呀这个太胖了，我会说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说，我说那他其实技术很好，音乐非常好，品味很高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这种的。但你没有办法，就是盈利的嘛，盈利的人就是考虑他自己的受众。但是还有就是，但我觉得那个可能夜店会更多一点。就是夜店大家追求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声光，然后又加上就是那种视觉的刺激是那个开的那个监听音响的声音都比别的地方要大个3倍，是吧？然后但是在我们这种就是有一些 underground 的这种场，就是你上次去看我演出的这些，多数还是更注重音乐的品质，音乐的 嗯，你是不是能调动舞池大家去跳舞的这个氛围、
嗯、
因为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大的原因，开个玩笑，但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就是它里面黑看不见。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某点评网站上面看对那个地下的一个 club 的一个评价，叫做我上次去了那个 club， 进去以后我说这是僵尸在跳舞吗？怎么都是上下蹦的，啥也看不见，连个卡座都没有。
所以我上次去你那个演出现场就是这样。
对，就那种，不是你要是去那种 underground 的场，它都这样，没卡座。然后包括我去叫之前，现在跟我玩的人啊，多数都是跟我喜欢一样的场地跟音乐的人、
嗯、
以前有一些他不是这样子，他们每次都是进去以后开一瓶酒，大家坐一个桌，然后开个卡座，然后今天晚上就对吧，摇骰子。我上次带了一群朋友，我就先得给他们做一些心理建设，我说宝宝们，这可没卡座啊，一站就是三个小时，能受得了吗？他们都说啥地方站那么久，
健身房。
对，大家都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嗯，但进去以后，有的人就会喜欢上这种音乐，就跟大家一起跳起来了。然后有的人就受不了了，还是想去摇骰子。嗯，
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是那个大家对于 DJ 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大家其实对于 DJ 这个工种并不太了解，包括我都不太了解，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布置
一个超大的舞台。
对，一个布置一个相声舞台，对吧？嗯，而且我真的，我过去很单纯的认为 DJ 就是创造一个背景音乐。
有被侮辱的感觉。
对不起啊，因为我所以就是咱俩多交流嘛，我也多学习、
嗯、
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对，第一个是而且我还过去我真的认为 DJ 它就是一个视觉的代表，就是这个场子就是拍照片漂亮，就是得有帅哥美女的 DJ 在那儿撑着点儿、
嗯，
然后就显得这个场子很高档、
嗯、
对吧，可见我的这个
认知。那你当夜店老板也是这样。
对对对
对，不给 DJ 的时候也是这个要求。
对对对对，认知还是比较偏颇的。对，第一个是这个固有印象。而且甚至我都对于 DJ 的音乐素养其实是有不同 level 这件事情我都不太知道。
嗯，
嗯，
大家都是这样。
你要不要先给大家就澄清一下。
我每次我在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别人会介绍嘛，说这是 DJ Stunk。 我说我也跟大家一样是工作。然后就他们就说，他们就开始要喊麦了，你知道吗？他们就你是不是每天就那什么又又又，我说又什么又，然后还跟我说什么你会那首歌吗？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我说我这辈子最讨厌这首歌。都是做市场的，刻板印象这种事情还要跟我提。
我刚才脑海里还有一个画面，就是大家站起来。
对，跟着
你的双手，
跟着我的双手摇摆。
对。
这就我跟你讲，这个印象就相当于演唱会的时候把话筒伸出去说跟着我一起唱。照吧，就那种感觉。
我真的就有这个画面
啊，就真的是很崩溃。然后但是这个固有印象是真的，是真的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啊，这个比例我可能认为真的有八成的人都是去夜店的。然后那种音乐千篇一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播放一些连盘。连盘是啥？就是一首歌摁个 play， 里面有十几首歌 play 就行了，然后摆摆样子啊。然后所以你就觉得嘛，他们哪有职业素养这一说？
对，
对吧？因为他们放的歌都一样，你去 A 夜店听到这首歌， B 夜店听到也是这首歌， C 夜店听、
哦、
他们连顺序有时候都可能不会换。每天你去听发现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也不会知道说他们有什么，还有选曲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然后我就跟别人去讲的时候，我说就是我另外一个采访是因为他面向就受众就是比如说电子音乐圈知道这件事情的、其实我们的月歌量得非常大。我有多少，我有400多个音乐的那个 list。
那是多少首歌啊？
多少首真的是不知道，是
上万吗？是用万、十万这种量级来统计？
十万肯定没有，我觉得万肯定是有的。 然后包括我每天上下班也都在听歌，开车也好、或者是说有时候打车都是在听。因为你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月歌量，你做 DJ 你是不合格的，你不可能说你永远就是一个 set 放到死啊，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在 underground 圈里面混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舞客人家 也一直听、
嗯、
他说你看他又放这首歌、
嗯、
或者是说你看他这个歌跟上次排的一模一样的，人家也会去质疑你配不配，就是还在这儿玩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来的目的不一样嘛，夜店里面他们就没听歌。这都是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你刚才说到的那种就是帅哥美女什么之类这种的，就是去看，因为他们那种夜店很多大的后面有那种超大的那种 LED 屏。现在当然 Underground 里面也会有，但是它是作为一个 VJ 存在。DJ VJ VJ 是视觉、
oh, Video
对、oh. 然后它是视觉的话其实如果牛逼的 VJ 啊，就是会根据你的整个的那个排布现场去即兴的去做一些那种视觉的呈现、这种的其实也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就是但是国内现在很多也在做了，包括我的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为啥要做那种视觉的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子音乐这件事就应该跟视觉合在一块儿做。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插一句跟我的行业相关的，就是策展人的这个定义。就是在国外，策展人是一个特别高级的东西。就比如我出去，我说我是一个策展人，大家都会默认我有良好的教育，我是学艺术史的，对吧？很严肃的教育背景出身，然后在很好的美术馆工作。一回国就发现，
大家以为你是个地推。
不是，大家以为我是搞装修的。比如说哦，策展人 是不是就是在墙上凿个洞然后把画挂上去啊？我说那您还要找我，你就这个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对吧？能砸钉子的都可以。然后
我说的不是装修工人吗？举个牌的那个
装修工人。然后我还有朋友就说，他说哎，我那天跟一个策展人聊天，那人可逗了。我说他在哪个美术馆工作呀？他说哦，他就是在那个美术馆那个巡逻的。
不是，这是这个笑话。
然后我就觉得
堪比我那个。
对，
如果你是地上人，
对，你还爱我吗？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在我朋友眼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在美术馆巡逻的。
今天钉个钉子挂一幅画，然后把它展览一下。
对，
俗称策展。
就特别崩溃。然后所以我也能就是理解你刚才谈到的那种痛苦。
我也能理解你了，突然间。
然后我刚才想说的第二个点就是关于那个品味。就刚才咱们其实都简单的带过一些，包括什么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这种。就是我会感觉啊，对于音乐不太了解的人，包括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聊什么是好的音乐，什么是坏的音乐，但很多时候我们进到一个场域里也不太会去 care 这个地方它放的音乐到底怎么样，然后也不太会去想说这个音乐它的氛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就正因如此我们才会那么不挑拣的去任何场地，对吧？去听任何的音乐，去任何。
倒是不挑呀。
对啊，对，所以就是想跟你聊一聊什么，就是在你的眼中什么算是好的音乐，什么是大家应该多去欣赏的一些作品。
这么说吧，音乐我觉得是一个煽动性极强的一个表现形式。比如说一个洗脑的旋律会让你默默的在脑子里面，或者是说你哼它会哼一天。有人会利用这一点去做一些非常洗脑的东西，配上一些低俗的词。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像那种就是偷工减料也好，或者是说走捷径的那种，你知道吗？行活或者是怎么着，是这种东西。那我认为他没思考，他就是在就是捡这件事情的漏子。那我觉得这类型的音乐其实我是比较不喜欢的。然后其次就是说音乐品味这个事儿，我觉得每个人啊，他欣赏自己的音乐跟他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呀，或者是说他平时接触的事物有很大的关系。就为什么说我有时候你创造一些歌曲你得想说你是给谁听的嘛，比如说劳动号子，劳动人民听的，他肯定得朗朗上口，然后加上一些比较那个通俗的词，让大家一唱这个歌就很有干劲儿。那还是回到就是我说音乐这个事情它是很有煽动力的，它其实能让你唱着歌然后又去有力气去那什么。对，就比如说像电影里面的一些配乐， 其实你有时候 会觉得说他就会配上一个煽情的音乐，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那种煽动力强的，你一听这个音乐配上那个画面，在他再说两句词啊，你就哗你就哭了，你知道吗？像这种的，所以就是音乐也不能作恶呀。我认为就是很多就是写歌的人他就不能作恶，有一些就是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一些东西，其实会煽动别人的情绪。然后像这种，那我认为就是另外一个音乐品味在说，就是说你有选择性的听音乐可能就算你的一个品味。不管说你选的这个音乐到底是流行的还是摇滚的，对吧，是古风的还是电子的，那我觉得都算你一个品味，这个就不要分高下了，他就喜欢听这个歌，所以就是算他的品味，
就是听什么歌更加能够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不然很多人谈恋爱，对吧，可能会看这个人音乐品味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这个音乐品味跟你就合不合。你比如说你我每天听电子乐，我找了一个对象他天天听神曲他适合找一个听神曲的人跟他在一起。但是我又不能说你品味差，
就是不同嘛。
对，
不同圈子不同世界的人，
你立刻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跟你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可能你爱喝威士忌，他就喜欢喝其他的酒，我都不敢说什么酒，但有一些酒就是那种，但是其实喝酒我也不挑的。但你就会觉得你可能会跟他合不来。
那你的音乐品味是怎么培养出来，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很天生很自然而然的东西？
我没有培养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听，最开始的时候能听到流行音乐的时候可能是小时候看什么春节联欢会，就会有一些什么大江南北都传播的一些歌曲，然后起码这时候你能分辨出你喜欢哪些人唱哪些旋律的歌嘛，是吧。后来的时候你一听这种的，你就有那种心情去想说，哎呀还有别的什么歌，然后小时候也会买什么 CD 啊什么之类这种的磁带还有什么，然后你就会挑选说你想听的哪种类型，你可能会跟老板说我就想听那个国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组合或者是说乐队，像这类型的你推荐给我我就听，然后其实我也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听完以后我就喜欢，那我就全找这类型的歌听，然后久而久之的我就积攒了一批大概这样子的歌，然后我就一直一直听下去，后来到听到后摇的时候我就说哇塞，好，这种歌就是那种情绪铺垫的让你死去活来的。为啥我喜欢后摇这个品类是咋回事呢？有一个就是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抑郁，那就像那种就是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就是无病呻吟，大家都有那个，现在想想就觉得有啥可痛苦的，不就是一点小事儿的时候听一些后摇类的歌曲，这就会让你觉得啊我好惨，在最开始让你觉得我好惨，因为他都那种后摇类歌就很长，一般都得有个五分钟，你知道最长的像日本的那个后摇乐队做的歌，你能不能想象它有20分钟？
那你可以就是想着自己多惨，想20分钟。
想到没有？它后摇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特点，就它到最后的时候会突然间让你对生活迸发出信心，你会觉得活过来了。妈呀，前面的无病呻吟就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对，这是其中的一类后摇，就属于那种日系的那种残酷青春系。对，他们日系就是菊与刀嘛，一手拿菊一手拿刀的那种，那个派别的人的做出来的歌曲都是那样子，一开始让你死，哎，要死要活，就把你心情搞得最荡，然后突然间就一丝光明照到你的脸上，此时你就觉得我还是活着吧。还有一种是那种美系和冰岛系的，就是那种禁欲系。美系其实有时候还比较阳光，其实日本有一些也比较阳光。小濑金川什么的他们都比较阳光，然后像那种特难受的就是那个什么 Was and Girlfriend 什么 Mono 之类的这些然后像那个冰岛之类就让你听了以后觉得无欲无求。
佛系。
对，因为它很冷静，它冰岛现在包括电子乐和就是后摇类的其他所有类型的音乐，它都会用极简的音符 让你来沉浸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面，一听你就是那个音乐。然后还有一系列就是那种阳光的，听的就像那种，就像你在唱什么阳光小白马的那种感觉，阳光明媚，听了以后然后觉得心情很棒。这一类的后摇也非常动人。这是我听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后来不就直接参加音乐节了吗？蹦完迪之后蹦完迪之后就是电子的那种 underground 电子的音乐，是那种叫很多是四四拍，四四拍是那种就是它的写曲跟摇滚乐流行乐的那种编曲方式特别不一样，就是它是以循环 loop 为一个基础的，就是我是一个乐句的叠加减少增加，然后或者是新增减少这样子的东西，能让你就你听起来它好像一直在循环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又老被它就是带进去，你就会随着那个音乐跑跑跑跑跑，所以你就跳起来了对，它就会有那种永动机的感觉。像 德系的那种 techno 类的音乐，就是里面 的乐器，甚至 电子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用传统乐器来出声的。现在好多当然也会加入一些传统的乐器在里面，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是全都用合成器也好，软件硬件合成器也好发出的那些声音，然后这些声音完全不受到传统乐器的那种就是限制，就它可以有非常快的弹拨速度，比如说你像你弹钢琴弹的再快也不可能比电子音乐里面的那个一个音符跳得快，因为它是就物理范畴那个数有多少它就可以有多少，甚至你都已经听不出来了，比如说当当当这种声音，如果然后如果到极致的快就连在一起，就是那种的，就是对它是一个物理范畴，它的简单眼里来讲就是它是一串电波进入到一个那种就是声音处理器里面，这个电波被扭曲然后把它拍打然后又把它发出声音，它其实就是一个电波。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电子乐是你的创作媒介，为什么不是后摇或者是流行？
对哈为啥呢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想过。我其实小时候也有组乐队的想法，还真有过，组了半个只有一个吉他跟主唱、主唱就是我，吉他是一个吉他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一个限制性，因为像就是比如说后摇这个音乐，它其实还在摇滚乐的范畴嘛，还是有四大件的，四大件要求你有四个人
okay.
你最开始你得先组个团，然后大家都得有这个排练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就限制很大了，你得找四个能同频的人，其次大家还得都有时间，其次大家还得都喜欢同一类型，后摇里面也分好多，摇滚也分好多，最后我找着吉他贝斯鼓了，结果他们一个喜欢朋克，一个喜欢金属一个喜欢后摇，那就不好吧，就其实还挺难遇到的，要不然很多音乐人就说我好难遇到能跟自己一块玩音乐的人。但电子乐这个东西可以一个人玩，就现在有很多卧室音乐人，他其实就是抱着个笔记本电脑就把这音乐做出来了，为啥呢？因为科技的发展呀，很多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不知道那个电子乐怎么发声，你就在那拧那个旋钮嘛，就像我那天一样，我不是带了一个发射器，它是一个介质，然后这个介质可以控制那个声波，就可以把它压缩，然后可以加各种特效，他们就说你在那儿施法呢，我说这是电子乐的表现形式呀就是它跟传统乐器不一样，然后它需要那么来看，但是这个玩意儿牛又牛在说你既可以把它硬件化，你还可以把它软件化，它最后可以集成在一个电脑里，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声音合成器，这个声音很好，然后它其实还有它的电脑版本，最后你把它那个软件买了以后，你在电脑里面抱着一个笔记本在一个10平米的房子里你都可以做出来，就你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就是因为我不爱说话吧
今儿已经说了不少了
开玩笑的因为我就是我觉得这样方便，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瞬间你也不用跟任何人讨论嘛，其实这样你会更快速的能去产出一些东西，所以就容易把这个事儿做成，我觉得是。
我觉得听完你梳理就是你的这个音乐成长史啊，我突然也能感受到就是 每一种不同类型的音乐它都是和这个时代是挂钩的，比如说我们从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聊起嘛，就是它有专门属于那个九十年代就是那种流行风格的音乐，它就是创作于那种社会环境之中。
对，
然后后来有后摇，到现在由于我们这种科技然后现代化这种城市的发展，所以有了 techno 这种东西，就其实它和艺术史的发展也特别像。比如说法国印象派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到外边去画画，就大家不在画室里画画，这是可以画自然，所以有了莫奈，有了梵高，然后到后来到现在大家不都在做那个什么 crypto art 吗，就是区块链这个什么数字艺术，就是也一样，我十平米的房子我只要有网有电脑我就可以做一个 crypto art， 然后还可以就是买卖对吧对，所以 我听上去会感觉到 techno 好像是专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或者说非常能够代表现代年轻人尤其是城市精神的这么一种音乐。
对，它是就是 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就是你说的非常对这个表述很不好，你说的非常对，它是一个就是可能像我做市场我觉得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那会儿也有电子乐
啊，
西游记那个当当当当那个是电子乐
那不叫流行吗？
那是电子乐，为啥呢？因为它是纯用电子声音发出来的，当时的电子乐器。
哦，
它没声音，它那个后面那个没有人唱啊，它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那个啾啾啾都是一点都不夸张，这是中国电子乐的鼻祖
哇塞。
嗯，这个的确是的。然后那是因为你看啊，为啥当时会觉得那个那么塑料呢？是因为
塑料，我觉得那是一个巅峰
啊，那是当时的，当时当然是电子乐的巅峰，但是现在听起来它那个音色有一点塑料，就是按照那个现在来，现在的那个电子乐那个声音已经可以非常宏大了。就是咋说呢，最开始在那个工业 techno 时期，就是它其实是那个德国那会儿来的，它就是在那种厂房里面，比如大家也是在厂房里面，然后它的那个电子合成器发出来的声音不都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叮哐咚哒哒哒，这是这种东西。然后到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大家又疯狂的追求那种模拟，就是用电子的音色模拟小提琴啊、钢琴啊，或者是怎么样，是让它去那个啥，因为声音不就是其实是一个那个物理原理嘛，你发声发多少赫兹，然后对，然后把它调到大概是那个声像，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跟那个声音就很靠近了，但它跟那种现实中的乐器摸出来还是不一样，因为它有那个手的触感和你跟那个声音跟空气接触了以后又发出来它就变了，但是你再模拟它也是直接出来的，所以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差。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疯狂追求说你的电子的这个乐器能不能模拟这些传统的乐器，能把它做得更像。到现在的时候大家已经不追求这个事儿了，因为大家发现电子类的乐器它可以有它自己的一套音色，就这套音色就已经跟那个范畴都不一样了。比如说那种加各种效果器，像那种 delay 就是那种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没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延迟啊，延迟就是你那个声音如果你发出来以后它是在空间里面传播，不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远，就是你模拟嘛，但你如果要是在自然界当中啊，它就是会随着就是空气就是你那个声音就会消失，但是如果是在电子乐里面你可以把它无限 delay， 可怕吗reverb 就是那种声场控制，你可以模拟，就是你在这个里头你可以很宏大，就是你身处在一个小的室内，但你可以模拟一个大的音乐室的那种声音回响效果，就它这个声音发出来它已经在墙壁上面弹了5000次了就模拟这个东西，所以你一想象它就可以很变形呀，很奇怪了，就所以他最后就已经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这些声音完全在普通的那种传统乐器里头，把普通给我剪掉在传统乐器里面是完全听不见的，所以大家就不管他能不能模拟了我就想听我没听过的那个事儿。
我怎么感觉这个听上去特别像跟元宇宙的概念有点像那最近我老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 self study 元宇宙、
嗯、
所以我现在感觉听啥都能跟那玩意儿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中间好像确实有一些可联系之处，就是你的现实生活中是怎样已经不重要了、
嗯、
因为你完全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创造出任何你想要创造出来的东西。
对，那个声音也是、
嗯、
你想象得到，只要有那个参数你就可以把它调成那个参数、
嗯、
所以就挺有魅力的，说实话玩的时间久了以后大家都成了电工
嗯，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听上去其实就算你不会弹钢琴，不会拉小提琴，不会任何乐器，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techno 音乐的创作者，是这样吗？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它还是需要乐理，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十二平均律这样子的东西，哆来咪发嗦拉西，然后像那个音阶，你最起码得知道你大调小调、
哦、
你是日式音阶、印度音阶还是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然后其他的一些泛乐理知识，好比说嗯，你在做一个相当于有时候人也制作人也会做那种加入一些小提琴的音色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它是用采样做的，就是把真实的小提琴的声音录制进来，然后我再用键盘把它弹出来，那就不用拉小提琴了、
嗯、
你就得知道小提琴有些音发不出来
嗯，
不然的话你可能做出来这个音，然后听小提琴的人就会知道说、
嗯、
这个音不可能出现，它
就
不可能出现、
嗯、
它就四根弦嘛、嗯、它有一些高，它是比如说它就是几个八度，你超越到那个八度就没那个音了
嗯，
就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基础的东西还是得有，但是会要求你比如说像那种童子功，比如说我弹个钢琴我得练个十几年，否则我肯定弹出来不好听嘛。
嗯嗯，
但是电子乐这个东西可能你知道这些以后你的创作力够丰富，你就摆脱掉这些限制。
嗯，诶，那你会觉得电子乐它的技术这么的发达，它能够模拟这么多的音色，是否意味着这些传统的音乐它会慢慢的就是被替代掉？
不会，嗯，是绝对绝对不会的，因为古典乐其实是就是很宏大和很庞大的东西，你听它的时候你会在里面受到很多的启发，甚至我在去有时候听一些爵士乐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去爵士班里头去听爵士乐的时候，你会对他们在最开始去创爵士乐，其实不是也是后期才创造出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联想到说万物有传承真的是那样子的，因为你永不过时啊，你听他的时候你还是很感动，你还会就是去想要说如果我也能弹奏那么好的钢琴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对我自己的这个音乐有更大的加持，所以它一定不会消失，而且它会跟电子乐有更好的融合。因为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制作人忘了名字了，但是他特别牛，我觉得他超牛的一张专辑是说他把那个交响乐融入到了电子乐里头，哇塞太宏大了呵呵，超级超级好听，而且他创造的那些东西是很多人做不来的，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双向的加持了，比如说做交响乐的或者是做一些就是那种传统音乐是也好是这样子的，他们没办法做电子乐，他们也不知道那个里面整个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思路，做电子乐的又不懂那些传统的乐器是怎么去玩，然后怎么能让它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它就正好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现在有很多的厂牌也好或什么会追求这些，他们会找一些传统的乐器的人和这个就是电子乐来做结合。包括我这些找酒来女就是这样子，她是一个古调唱法，特别古老的，包括她的那个词的那什么发声什么之类这种的，那个都是就是什么河西走廊之声嘛，就是她的那些唱法很多人其实也都不会了。但是你看这个结合起来也还挺有意思，挺有感觉的。
对，非常有吸引力。其实这个让我想到我在美国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我在华盛顿 DC 工作的时候，我有去听马友友的那个，他好像有一个好像就叫河西走廊乐团吧，就是具体的名字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他是把古今就是在河西走廊上所有出现的乐器都拼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 而且他当时的演出场景是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亚洲国立亚洲美术馆，然后他就一个乐队当天是五个人，就只有五种乐器，然后每个音乐就是乐手都长得很不一样，就是来自不同国家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然后大家就挑选一件作品，当天晚上挑选的是一个中国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佛像，半身佛像，只有一个佛头，然后他们就站在那个佛头面前，这五个人演奏在河西走廊上的这个乐器，有一些是非常古老的，有一些是很当代的，
只要是还是在、这个、
对，只要在这个河西走廊上、
出现过的，
对，然后我当时听着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是我感觉
你在看历史长河呀，
对，就是感觉 N 个世纪在同一个时刻
交融，
对，交锋在一起，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个佛头，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哪里，我在时空的哪一个维度，
万物有传承吗，就是真的是我之前看国家宝藏简直暴露我的品味，特别喜欢看这类型的东西，不然写什么山海经就是也是出土的一个文物，是山西出土的一个文物，就是叫那个什么乐，古代的乐队什么仕女陀，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弹琵琶呀，然后去弹那个古琴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四个
竹，
不是，就哎，我也不知道他
四位女士，
对，四位女士，然后再就是弹奏四个乐器的一个图，然后它是一个石板上的。哇塞，我当时看那期我也快哭了，真的就是你知道他们当时后来又把中央音乐学院的就现在去演奏的那些的人请过来一起去弹奏了一曲吗，那个古调就是他们当时从古代出土的一些谱子什么之类，其实好多都没了嘛，好多没了以后还挺那个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东西，他们在弹奏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我跟你感觉一样，我穿越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弹就一万年真的，而且他如果说有一天他跟最新的东西去合上去一块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空就一起看到了对方
哦，真的，我当时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吧，你仿佛看到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对，那个时代人
站在一起
也进入到了你的时空中，
我能理解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一点不过是非常非常牛，以及绝对不会被替代，他只会说是越来越交融越来越好，
但是你怎么看待当下的这种音乐环境啊，因为就刚才咱们聊了很多这种音乐非常有魅力而且它不断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些现象，那与此同时咱们也观察到在这个时代比如说那个很多抖音音乐或者说什么如果你是 DJ 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就是也有很多这种音乐，包括你说的有很多人他因为一些商业的操作他就专门做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低俗的歌词比较洗脑的旋律，就是为了让你一遍一遍的听下去，对，你怎么看待这种音乐或者说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偏低俗，
这个其实是咋说呢，我自己本身是做互联网的，我觉得在流量时代这个东西没办法，就是大众的选择不一定是好的，就是因为大众的基数在那放着，一定基数最大的肯定是说基数最大的那一个人群，他一定不会说是小众的，我们之前有那种音乐推广或者是说之前的像一些什么音乐流行榜呀什么之类这种的，那其实都是编辑时代嘛，编辑挑选他认为觉得品味更好一些或者是说能引领大家往前走的这些音乐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感悟的，这样子的话才会就是说让大家一点一点的能从最先锋的里面能让这些好的东西传承下去，但是又像我又想到说刚才咱们俩说到的这个万物有传承，最终能流传下去一定是好的，将来这些东西就是像口水歌也好或者是怎么着这些不会被留下来的，它只是说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浮躁的一个气象，你现在还听现在街上有人唱那些什么十年前特别流行的一些什么我的滑板鞋之类这些的这种东西，就是它可能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家的一个，它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那种网络热搜， 吃个瓜大家一乐或者怎么着的，最近的一个流行就过去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一个谈资，但是流传下来的还是肯定是好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听到的莫扎特的肖邦贝多芬的曲子，在他们那个年代我相信也有一些不被大家那什么的音乐，但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再去弹了呢？
明白，就是有一些他只是在做一个大众流行消费品，而有一些人他做的是艺术品。
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时间的检验吧，可能你这说的概念太长了，我觉得也，但是你又没办法跟时代去抗争。
那你有这种野心吗？
我自己对于自己来讲，说我其实不想给自己定那种目标。就是我不想把它好像我要把它完成一件啥事儿一样，这种反而就给你自己就下了一个枷锁。我认为就是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爱好，你从中得到的快乐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或者是说也去听。有一次我特逗，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她在上海工作，是那种就是公务员一类的工作，跟我完全不一样。然后她有一次我发了一个，就是她发了一个我的一个专辑在她的朋友圈，她的公务员的朋友说，这是你姐吗？我说什么她的音乐？我说妈呀，公务员还听我这个。就有时候就这么一点点这个事儿，我都能开心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它能流传，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不要给自己就是下那个套。我这人一不太喜欢那种给自己竞争的那种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一旦那样动作就变形了，你就会带着目的性。我做音乐为啥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赚钱的手段，就是因为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目的性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能随心所欲。
你刚刚有谈到就是音乐它是你情绪的一个载体嘛，对吧？就是创作一个一首歌，就像好像把你的情绪变成了一个实体，把它从你的体内抽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可观看的一个东西。那你会觉得这一路作为一个创作者，然后创作音乐的这个过程，它有帮助你的生活吗？就这个问题有点宽泛，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细致想问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创作音乐的过程它是一个很好的对你生活的一种洗礼，或者说它可以很好的去帮你排空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然后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哎，这个概念好俗套，但是你应该能 get 到我的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对，它就有点像一个个人修行。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我从2017年开始做 DJ， 然后到现在也不长不短了吧。然后从就是一开始也不带，本来也没有太大的目的性，但是我是没有目的性，但是有要求。要求就是说我在每一年的时候我会说我今年就是想要去其他哪几个城市去做个巡演演出，然后我今年一定要学会创作，然后我要出一个歌，然后我明天要出一个专辑，就是有这种对自己的要求。然后他就会鞭策你也好，或者是说你对于说你完成这个事情最起码有一个小的目标。然后通过音乐这件事情呢，我也就是结交了一些朋友，共同的爱好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你在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就是你去其实是生活，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了我自己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你就很完整，你就目标也很清晰嘛，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儿，这个做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我的目标了。所以就是它会变成一个磁场，吸引到很多跟你有同样的目标或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一些人。久而久之的话，其实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磁场和一个吸引力，说在你周围围绕的都是这些人，然后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开心。因为我每天就会，我接触到都是我开心的事跟能跟我聊在一块的人呀，因为我目标太清楚了嘛，就是我就是想做这个事儿，所以聊，大家也都知道你要说，大家包括说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看到你做这件事情慢慢的有一些变化，然后他在遇到他自己的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 就好比说就是上次介绍我们一块的朋友，他就是知道我做这个事，所以我就会认识你啊，
嗯，
然后对吧，这就是一个吸引力嘛，然后就他就会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围绕着你的整个的这个对于生活的目标就渐渐的有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就是变化，嗯，然后你又会就觉得这个是正向的，因为你有很多人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工作了以后或者是说结婚了以后，他会不知道自己天天在干嘛，很多有这个困惑。我听到我很多朋友就是有时候会问我，就说是哎，你今天做这个挣多少钱，我说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啊。就是问到这个话的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挺可怜的，说实话。
为啥？
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不用这么衡量，就是做这个事情大家就一定会说，就觉得说你一定是带了一个，不然就是你图名，不然就是你图利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这种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想法了，但你有时候你摒弃这些时候你可能真的就得到了呀，但你又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得到它而去做的，那将来有一天你没得到你也不会有失落感。
嗯，
嗯，
我觉得可能他们问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还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全然的投入不考虑任何结果的。
对，
我猜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们 get 不到，就想象不到说哎，你居然可以为了创作这件事情不去考虑挣钱或者是、嗯、
对，哪怕是说我有时候也会就是我的领导啊同事他们也都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啊，嗯，因为我们工作也很忙嘛、
嗯、
就我得挤各种各样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嗯、
时间的投入跟钱的投入也没少，那些玩意儿都挺贵的。
嗯嗯是是确实是。
嗯，就是没办法去想象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能 get 到。get 到的时候他会想说哎，我觉得你这个事儿挺好的、
嗯。
就是你过的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过的。然后说我也希望自己有一个那种爱好能让我去全心全意去投入去。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我一下子。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做一辈子的，一定是说你在对他投入了以后然后你慢慢慢慢爱上他的。 嗯，很多就是我一开始做 DJ 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我一定能做好或者是说我会爱他一辈子呢，对吧，就是很多人就是你还没开始你就已经想象说哎呀我也没那么喜欢他。
嗯， 嗯，
嗯，所以他就选择不做了。可能你去喜欢上他或者你就爱上他的那个动机就是那一刻，但是你做你可能会在它里面体会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我当时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节目认识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哥没有，那个大哥以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还挺有名的，嗯，他去滑雪他就老了以后他都六十多去滑雪，然后他是老年了以后才去滑特好转圈什么这那的。对，他我不相信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干好，他的身体还摆在那儿呢，那万一他的身体就不允许说他做那么激烈的运动呢，或者是说他滑雪他也没有能滑那么好，那他可能也就挨不上。那他最开始做的时候肯定是说我就想去滑雪，或者是跟他 的家人一块就是去了一下，对吧，你先去做嘛。
你说的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位我特别喜欢的美国作家，他叫做 Elizabeth Gilbert， 他曾经就谈过和你刚才说的特别像，因为他是一位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女性作家，然后就有很多他的读者就问他，请问我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爱好，我怎样能够开发自己的创造力，然后这个作家他就说你不要想象说爱好 passion 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巨石一样在你的面前你永远都躲不过它，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 passion 这个东西它最早期的那个线索就像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你要是不转头你根本就看不见它，但你只要转头你很仔细的去看地上有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哎，这儿好像有点小东西我得把它捡起来，然后只要你开始那第一步你把那个面包屑捡起来之后，生命就会源源不断给到你很多很多下一步的线索，然后你就顺着这些小小的面包屑一步一步走下去，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才是我的 passion。
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它的灵光一现你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不严肃的理由
对，确实是。那你在这条路上有没有就是想放弃，虽然说好像 你是说从17年开始做 DJ 对吧，时间也不是说特别长，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是你觉得啊我不想做了，
一刻也没有还就是越来越喜欢做的。 嗯，
嗯，
因为跟我 同期一块儿去做的人非常多嘛，包括说现在也有很多新的 DJ 啊，新的制作人的一些涌现，有些昙花一现，有些就是坚持下去了。我看到的每一个坚持下去的人，他们都在这里面或多 或少的获得到了自己的乐趣。而有一些走偏的人，可能会因为某一些现实啊，或者是说你去有一些功利性目的性的一些想法，会让你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纯粹。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警醒一下自己当初怎么去做它的时候，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我根本就不到聊这个事情的份儿上。有一些可能功成名就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已经偏离了他最开始那个创作的轨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时刻要去说，哪怕是说你有一刻想放弃的时候，你在想说你当时想做的时候是为什么，还是说你就是完全不想做下去了，你再去放弃这件事情。不够爱，有些人也是，有些人就是纯粹啊，我觉得他们有时就是想玩，觉得这事儿很酷，
想尝试，想试试看，
对，想酷，就和100个滑雪的人，可能最后只有几个人会坚持下去。
对，确实，不过我觉得半路放弃也没什么，可能这个人他真正的爱好在另外一条路上，
对，这个没有关系，想清楚就好。
OK， 现在几点？你的女性身份或者说你对于性别的思考是否有在你的音乐创作中有表现？
我还是就是觉得不用太刻板化就是这个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每个人男性女性也好，他对于事物的观察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觉得这跟人他自己自身的一些素质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女性男性我其实我没有太分，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人里面有女性也有男性，然后这样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成就，或者是说自己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甚至都共通了，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听到就你又觉得有一点雌雄同体那种啊，就是你又会觉得他哇塞这个地方很细腻，然后那个地方很奔放，你不太在乎他是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他的音乐没有，我又听女性制作人有很豪迈的音乐，就是非常酷的那种 techno 超级硬，或者也有听过男性制作人又做特别细腻的那种音乐，你一听就想哭，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性别
没什么关
系，关系不大了。
是
你生命的感悟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观念啊，就是因为我对身心灵这个领域特别感兴趣，他们说其实灵魂没有性别，只是说你的肉体才有性别，然后比如说当一个灵魂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镜子里的你是一个女性的肉体，你就会自动的把自己的身份和这个女性肉体联系在一起，然后就会默认啊，我是个女的。但其实我是个女的这个也是一个灵魂给自己贴的标签，因为当你把所有的标签都撕去掉以后，其实灵魂是没有性别的。所以我觉得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就想到啊，是不是说在一些极致的创作中，就是极致的忘我状态中，人是超越了，就是他超越了自己一切的身份性别，就别说男女了，他可能也没有社会阶级了，他也没有性取向了，也没有种族了，也没有语言了，会不会到那种状态？
音乐本来就是没有语言，不会被，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所有艺术类的创作不受任何东西的牵制，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束缚，他在创作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属于创作本身，
属于当下，
对，属于创作本身。没有一个人在创作一首音乐的时候还想我是个女的应该写一首柔美的歌曲，我觉得这个了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只是说，尤其是这种就是像我这种不命题作文的人，因为不命题作文的人 不考虑说我给谁听嘛，我给我想听的人听，这个就很宽泛了。你如果要是做一个命题作文，比如说你这首歌我就是要写给小朋友的，对吧？那可能他你需要就是要以一些小朋友的讲话方式的词，或者是说他们更能朗朗上口的一些旋律，去给他可能给他做个什么让小朋友唱的歌，做了一个超级大的那种什么和声，小朋友们都学不会哭着说再也不上音乐课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不用想这个事。
那你创作会有一个目标对象吗？就是因为我曾经就是听过一个和诗人的播客，主持人就问这个诗人说，你写诗的时候是否会固定把它写给你的情人或者说你爱的人？ 对，然后那个诗人就说，对，有，我有一个目标对象，
嗯，
就是不知道就是音乐创作是否也会
有时候会有，嗯，有时候会有，比如说我有写给我家人的歌，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那样子的，你就会浮现，有时候有时候会写给我不好的情绪，或者是写给我的小时候，嗯，这种命题作文的话，它就会带着一个，但是是吧？就是那种我之前我有一个叫 Sad Story 的一个专辑，那个整个专辑其实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作品，那里面所有的歌都是有指向性。指向性也指向写给我家人的，指向写给我当时不好的情绪的，然后指向性写给我那种特别放浪形骸的情绪的，就是这种指向性的我都把它归结在一个故事里面，说完就完了，所以叫 sad story， 就是放在那儿了，它就过去了。
其实这个特别像疗愈的课程，就比如说在我们戏剧疗愈的课上，我们会把体内特别强烈的情绪抽出来，然后让这个情绪戴上一个面具，并且给它命名。就比方说我在课上做的那个练习，我命名的那个情绪叫无家可归，因为我一直都有一种孤儿的感觉，尽管说我的父母还健在，就我一直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归属感。然后我就找班上的同学戴着这个面具来扮演我的情绪无家可归，然后设计了一套剧情，就是我和
你的情绪的对话是吗？
对，互动，对，也有很多身体上的互动，不仅仅只是口头表达。
那这个真的还挺有意思。那可能跟我把我那个歌把它具象化的放在那，然后你听他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跟他对话。
对，跟这个还挺像的。
有点像。那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这种疗愈课程的话，我们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
可以一起搞起来。
对对对，
可以搞音乐疗愈什么的。
对，应该有，因为其实是本身就是疗愈是有音乐疗愈这一趴的嘛，但它现在多数属于说它把它放在一个就是你的背景乐，或者是去让它能让你更容易进入到一种状态。其实这个我跟你说，音乐有那个煽动性，有点那个一致性的地方。
来给我们的观众说一些话吧，就观众里可能有一些想要去创作但是还没有展开自己的创作之旅的一些人，或者说在创作中遇到瓶颈的一些人，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勇敢大胆的去转头看一下地上的面包屑。
怎么 copy 我的，
觉得这个特别好，让我记得特别清楚，不要看你眼前的大石巨石。对，我觉得就是去做吧。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一般想到的事情第二天就做了。
哦，你执行力非常强。
我第二天就做了，做完以后我在想，我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想的特别完美，但这件事情就是个伪命题，你什么时候能把它想完美呢？就不是完美，很多事情做出来以后我又是做市场的，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没想那么好，最后说的那么好都是包装的。先做一定会发现，哪怕是不适合，你也能尽早的知道它不适合你，你就投入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好，
对，确实。好，那就谢谢Song。然后最后我也做一波软广告，就是请大家到网易
云音乐
平台去搜索Song的新专辑
《山邹海市》。
Find a way to live here without any noise. We can see any stars, but it's a beauty.